这是国际学民传道会的会长伯利德博士所写的《基要真理》第五篇，如何在圣灵中见证。这篇信息由何培基牧师传讲。
在美国，我们曾经统计过信徒现在的人数以及每一年归主的人数做一个比例，其结论就是这样，平均以6个传道人或1000个信徒在一年当中才能带领一个人归主。这是多么吃惊的一个统计。事实告诉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有千千万万的信徒从来没有领过一个人归主。也许您也是其中的一个吧，不过您必定有一颗愿意为主做见证的心。然而为什么不能做呢？问题在哪里呢？其实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就是绝大多数的信徒不知道如何过着得胜让圣灵主宰的生命。第二，绝大多数的信徒不知道如何将个人的信仰有效地见证出来。如何解决这两个大问题？我相信假如您愿意照着一个属灵的公式和原则去做，你不仅可以经历到个人丰盛的生命，而且还会知道如何在圣灵中做见证。现在我就和您一同来分享这个属灵的公式。这个属灵的公式可以分为8点。第一，确实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第二，确实知道在生命中没有隐藏的罪。第三，确实知道圣灵主宰你的生命。第四，随时准备做见证的态度。第五，为人祷告的一种心智。第六，照主的吩咐说去传福音。第七，只传耶稣。第八，等待主的使用。现在我愿意和您一同来思想每一条属灵的公式和原则。第一条，要确实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今天许多人可以说只在外表上看来是信徒，他们参加教会的活动，他们承认自己是属于某一个宗派的，然而却不清楚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所主办的个人布道训练班中，每一次我们都发现10%到25%来参加的学员，他们初次尝到救恩的滋味。而这些来参加受训的学员都是由各教会最热心的会友当中选派出来的。由此可知，教会的会友并不一定都清楚明白自己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威斯里约翰，这个威斯里约翰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他生长在牧师的家庭里，后来他也是成为一名在美国印第安人中做宣道工作的宣教士。15年之久，他也不明白个人救恩的问题，一直到有一天他回到了英国，在沃特斯基在一次聚会当中，他听见有人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的序言，他那个时候才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在卫斯理的传记当中这样说，我心中感受到一种奇特的温暖，我单纯的信赖主，我确实的相信他赦免我的罪，叫我脱离罪行。还有一位我最要好的神学院同学，他的父亲是有名望的牧师，他因为在这个良好的家庭背景里长大，所以生活十分的严谨，他对于我可以说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常常在一块儿祷告，他也常常节省伙食费来支持国外宣教的工作。后来我们毕业了，他继续的读神学博士学位。有一天突然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刚刚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当时听电话的时候真是惊讶地问， 你是在我朋友当中最虔诚的一个，怎么还不知道救恩之事呢？后来他向我解释，这些年来他虽然明白许多的道理，但是却从来没有个人相信并且接受救恩的经历。另外有一位姊妹，她出生于良好的基督徒家庭，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里面读书，而且参加教会各项活动，并且在许多大布道会中做个人谈道员的工作。后来他来参加我们这个工作做同工，我和瑞人都十分欣赏他的背景。在新同工训练的时候，我传讲有关接受主耶稣做个人救主的重要性，之后他来看我说，我一直想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对救恩抱着疑惑的态度，现在我知道需要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他说，我知道如何与人谈论救恩的道理，可是自己却未有真正的接受主。感谢主，那一天他因着信接受了主，后来他的生命真是有了大的改变，他立刻向他的父母亲戚和朋友见证这个好消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个人接受主，在理智上，在情感上，在意志上。一个人单单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为我们死而免我们的罪，或者受洗，或者热心的在教会中每一天读经祷告，都还是不够的，必须个别的在意志上、信心上接受主，有重生得救的经历，成为新造的人。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比方说，我们可以在思想当中来意会到在地上所爬的一个小毛虫，在它还没有改变之前，你就是为它插上翅膀叫它飞行的原则，它也没办法飞行。一直等到有一天它进入一个生命变化的过程之后呢，它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它能够自然自在地飞翔。属灵方面，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改变，那就是重生的生命。当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心中，这个新造的生命就开始了。各位朋友，假如您从来没有接待过主为你个人的救主，我真是希望现在你就打开心门让主进来，因为他正站在心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主的声音就开门的，主要进入他里面。我愿意在这个时候稍微的停下一两分钟与你一同祷告，你可以跟着我以信心的祷告现在接受主。让我们现在祷告。主啊，我需要你，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待你为主为救主，谢谢你赦免我的过犯，请你现在在我生命的宝座上主宰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次的接待主，也就是永远的接待主，应当存着感谢的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应许我们说，主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点，要确实知道没有隐藏的罪在我们生命中。有些信徒说，基督既然已经代死免我的罪，所以不必认罪了，可以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这样的动机正是与圣灵相违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这里面让我们清楚明白如何在基督的里面。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百姓要带着牲畜来到祭司那里，祭司杀了牲畜，将血洒在坛上替百姓来赎罪。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替人赎罪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代替我们受死，免去我们的罪。希伯来书第十章也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各位，我们不能按自己在救恩的事上加上自己的方法，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叫一切信他的人得蒙赦罪。那么究竟认罪是什么意思呢？认罪这两个字就是同意神的看法，承认我们的过犯，靠基督在十字架代死的功劳，使我们不被定罪。所以生命应当有更新的样式，借耶稣基督所赐的能力来抵挡罪恶。我们会很自然地在圣灵关照引导中做主要我们做的。第三点，让我们来思想，确实知道自己有圣灵主宰的生命，才能够做有效的见证。如果要结领人归主的果实，我们必须先因信让圣灵充满，也就是让圣灵主宰管理我们的一生。两处经文已经很清楚地在这个教训当中提醒我们圣灵充满的重要性。第一就是他的命令，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命令每一个信徒都要被圣灵充满。第二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应许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命令和应许清楚地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将生命交托于主，献为活祭，就可以明白并且经历到这个命令和应许可以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主耶稣基督当日也吩咐门徒，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他升天之前也再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有参加这个团体工作的同工，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这样的指出，除非自己的生命是在圣灵管理主宰之中，千万不要随意接受一种责任或使命。其实也只有这样才能做成金银宝石的工程，不怕水火的考验。请注意，不要误会，以为要让圣灵充满必须用许多外在的情感上冲动上的经历。事实上，情绪冲击上的表现往往更造成错误的危险。比方说，一罐汽油把它倒在地上，点上火，在一刹那时间就会燃烧起来，烟火冲天，这实在是有刺激感，但是却是糟蹋了。假如同样的一罐汽油加入汽车的里，它可以带动车子向前奔走。因着信，您可以让圣灵充满，并且顺着圣灵而行，时刻在属灵的呼吸正常状态之下生活。呼出就是认罪，吸入就是圣灵的工作。各位，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没有经历到圣灵主宰的生命，您可以现在求主赐下，只要以信心祈求，神必赐给我们。让我们现在一同来祷告，让圣灵主宰管理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祷告。亲爱的父啊， 我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你，因着信我接受你的命令，并且支取你的应许。我现在接受圣灵充满我的生命，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假如您刚才这样的祷告了，您可以确实的相信你的生命已经在圣灵主宰之中。单一的信心，而不是靠着情感。我们也应着这样的信心，在圣灵当中为主做见证。第四点，要随时准备为主做见证。我们所举办的个人布道训练班，现在已经普遍地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这个训练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信徒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聚精会神地了解如何过个人得胜的生活，以及如何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我们感谢主，今天神使用了许多的神学院、圣经学院和教会团体，然而信徒其实不一定要受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够被主使用，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布道家的恩赐，可是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为主做见证。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吩咐，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很短的时间之中，我们可以了解神的话语或顺着圣灵而行的教训，我们可以为主立刻做有效的见证。当然有些信徒似乎结果子比其他的信徒较多，不过记住，一切因着我们的见证而来到主面前的人，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连与基督，是让基督主宰我们的一生，然后基督的责任，他要接着我们的见证使人相信，他要使用我们，我们在地上就成为主的舌头、主的脚或手，因着我们的顺服，他可以成就极大的事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成功的见证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单纯地传扬主耶稣，而把一切的果效交托于神。第五点，要有为人祷告的一种心智。圣经也强调这一点，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你是否盼望着你所爱的人、你的朋友、你的邻舍都能够认识主呢？按照圣经所说的，主比你更加迫切地盼望着，所以只管凭着信心为他们祷告吧，写下他们的名字，负责任地为他们祷告，然后靠着圣灵的帮助向他们做见证，并且从感谢的心相信主能够保守他们。因为我们的责任是祷告和见证，圣灵会感动对方而改变他的生命。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知道我们一切的光景，他也要帮助我们，并且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26节27节所说的，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神的时间往往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同，当以忍耐等候的态度继续的相信他会垂听。我们除了为那些需要救恩的人祷告之外，也应当为已经信主的人祈求，使他们成为主所用的器皿。正如约翰第17章所提到的，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在新约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 也都提到应当为信徒代祷的这些教训。我相信假如我们准备一份代祷的名单，还能够帮助我们每天的祷告。在这份代祷的名单里面，可以分为姓名、应该祷告的题目，并且记下神垂听祷告的日期以及其他事态的演变，因着信在圣灵里继续忠心的祷告吧。第六，照主所吩咐去的原则。许多时候我们听见信徒说，我现在等候圣灵的引导，其实主已经命令叫我们去，我们应该相信圣灵一直引导着我们去到那千千万万等候许久的人群，为主做见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可以说以认识主为一件大事，所以我们帮助别人认识主也是一件大事。我们应当重新思考估计我们所要支配的光阴、精力和钱财，我们应该将为主做见证的侍奉列为第一要紧。让我现在这样说，也许可以鼓励大家，在我们同工当中，包括我自己和我的瑞人在内，照着我们自己天生的害羞的性格，实在是不容易去向陌生的人谈到。然而主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既然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管求他赐下胆量去为他工作。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与陌生的人相处，只要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都认为是神所安排特别的机会，可以将基督的道理介绍于他。虽然我常常被对方拒绝了，但是不因此灰心，因为我们的责任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责任是改变对方。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应该是见证主的生活。第七点，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态度，就是只传耶稣。在保罗的经历里面，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似乎发现许多的信徒讲论到有关教会或其他种种的活动，我们应当只传耶稣，等对方接受了主之后，他会很自然地成为教会热心的信徒。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些信徒引用并且试验圣经，却不引人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只是用它甚至不信它。神要我们忠于神的话语，当我们与人谈论基督的时候，应该以祷告的心体验对方的需要。有些人已经准备接受主，有些人好像是还没有成熟，我们绝不与人辩论和威吓他非信不可，让对方知道神的话语并且为他祷告。同时注意，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在你的周围，他们也正等待着人们的帮助。如果我们希望神的使用，我们见证的时候不需要谈论诸如像天气啦、体育啦、生意啦等等，我们只传耶稣。最后一点，等待主的使用。当我们向人谈论基督并且希望人的反应，因为在神里面的信心、他的爱、他的权柄、能力和他的应许，因为他不愿一人承认，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等待着对方对主的反应，我们只管去告诉人关于神的好消息，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所以他应许借着圣灵的工作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工。虽然许多的信徒想法以为人们不会对福音有反应的，但是这20年来我旅行世界各地与千万人接触，我可以这样说，圣灵在各处工作，在人心中给人一颗饥渴神的心。我们可以相信并且等待看见这饥渴的人群归向基督。各位，让我们为主做有效的见证，在圣灵中见证主。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
基要真理第6篇，如何领人归主。
这篇信息由何培基牧师传讲。
请问，当一个人需要认识多少有关神、耶稣和福音的道理，才能在意志上决定相信主呢？每一次在个人布道训练班里上课的时候，我们总是这样的问参加的学员，并且请他们指出他们认为一个人信主之前应当明白救恩基本的道理。我们发现差不多有25条到50条不同的建议，然而综合结果不外乎下面几点：神爱你，人是有罪的，人是迷失正确的方向，神差他独生儿子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主从死里的复活，主愿意进入个人的生命中，神不愿意一个人承认，我们必须重生，我们必须亲自接受主，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等等。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相类似的建议当中，我们将他们聚集起来，并且将这一本小小的册子四个福音的定律介绍给他们。我们请他们把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这个小册子里面来互相对照，这些学员们就将一条一条的配搭在这个小册子上所列出来的原则，一条一条的配搭上去之后，我们发现所有大家所提出的建议在这一本小小的册子上都已经找着相同的答案了。所以这个小册子四个属灵的定律就成为一个有效的个人谈道的工具了。这个小册子是在1956年同工训练班当中所产生出来的。在那一次的训练班当中，有一位讲员，他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业顾问，他强调说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售货员，他必须对货品能够清楚而且能够简单的讲解介绍出来，同时用相同的方法重复再重复的使用。他并且提醒地说，当你自己觉得厌烦所讲解的这一些重复字句而有疲倦的态度的时候，并且随意的更改，你就立刻失去了效力。他建议要人有效地传达基督福音的道理，必须预备简单和逻辑容易明白的一种方法和工具。他举出许多成功的人都是一样的，有他们各自常用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或工具。这位讲员的话可以说针对着我，我在主面前因着他的帮助和带领，我写下了一篇介绍基本福音道理的文章。后来我用相同的这一篇文章在各地工作，果然看见这位讲员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因为看见实际的果效。当天我所写下的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神对你生命的计划。这是一篇20分钟的短篇文章，介绍基督是谁，他为何要来，并且说明人可以个别的认识他。后来我要求每一位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工都要背诵这一篇文章，以致能够应用成为个人见证主的工具。第二年我们集中全力在圣灵帮助之下推行运用这个简单的工具来引人归主，是在看见这个工作有百倍的果效。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是第一篇教导如何去做去实行的一个材料，特别指出个人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并且帮助别人也能达到相同的目标。我确实发现今天叫人知道明白圣灵的道理，或者对不信主的人使他们知道信主的重要性，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应该教导他们如何可以做得到，并且如何相信而成为一个基督徒。在过去几年当中， 这个信息曾经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有些人他们读了之后信主，有些人他们读了之后再来参加更进一步的训练。后来四个属灵的定律这本小册子就产生了。我们愿意说明，这并不是领人归主唯一可用的一个小册子，而且可能并不是最理想的一本。然而我们却知道，千千万万的人因为用这个小册子的缘故认识并且祷告接受主。今天这个小册子已经翻成各个主要的语言，分布在世界许多的地方，同时的在使用。曾经有一个教会主任牧师，他参加过个人布道的训练班，后来他回去的时候很兴奋地要使用这个小册子，同时他和他的助理牧师一同分享。想不到这位助理牧师不感兴趣，因为他一向不喜欢用单张之类的文字作品，所以他将这个小册子和其他的单张一同堆放在一起，连碰也不碰它。几天之后，有一位市政府的女职员来到教会里面调查，这位助理牧师就报告了一切的教会事务之后，女职员正准备要回去，但是这位助理牧师突然发觉他还没有把福音的道理介绍给这位女职员，于是他向四围望了一望，发现四个属灵的定律这个小册子，他就顺手交给这个女职员，并且说请你练一练吧。他原以为这个女职员会带回家之后再去练，没想到这个女职员就当场练了起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下去，读到第四律的时候，看见这个女职员已经流下了眼泪，到了祷告的地方，她出声音的祷告，她独自的接受了主。后来这位助理牧师他也来到这个地方参加个人布道的训练，来了解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个工具为主做见证。如果有人认为四个属灵的定律这个小册子太简单了，我希望您自己列出一切有关帮助人认识福音道理的这些要点，并且照所列出来的各项与这个小册子来对照，你就会发现一切基本的要道都在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了。多么可怜，许多的信徒从来没有领过一个人信主，原因在哪里呢？不外乎两点。第一，这样的人是在自我为中心，没有让圣灵主宰的生命。第二，这样的信徒从来没有训练如何简单并且有效地见证主，他不知道该怎样开口，如何清楚解释福音，并且领导对方做决志的祷告。这两个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前几篇的信息当中详细的解释过。第二个问题，我们希望现在就在这一篇的信息里略略的讲解，究竟如何领人归主呢？让我们来分成两方面来说。第一，为什么我们要领人归主？这可以说是工作的一种动力。第二，怎样的领人归主？这可以说是一种方法的运用。究竟为什么要领人归主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领人归主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了我们，如果我们爱主，也就必照他的心意去将这爱告诉别的人。其次呢，我们要领人归主是因为这是主的吩咐，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第三，我们要领人归主，因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四，当我们领人归主，对方成为神的儿女，他们成为圣灵居住的殿，一切的过犯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得蒙赦免，并且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平安，人生 就有了正确的目标，而且充满了得胜的生活。第五，我们要领人归主，因为神也要祝福那为他的名做见证的人。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到36节，耶稣说，我的事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句话是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井旁谈道的时候说出来的，让我们看见谈道不仅可以领人归向主，同时引导我们更深地进入祷告和读经的生活里。我们顺着圣灵而行，领人归主，我们撒下仁爱、喜乐、和平的种子，我们也能看见结出同样的果子来。第六，我们要领人归主，因为这是我们的特权。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助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今天很多的人认为，假如一个人能够担任总统或者国王的使者，是一件极大的光荣。基督徒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使者。第七，我们要领人归主，因为圣灵已经赐下能力。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告诉我们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不能违背圣灵的工作，应该自然地顺着圣灵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实来。我们必须尽量地、经常地探求各种能够用以领人归主的工具、材料或方法，以达成圣灵使用，使我们成为有效的器皿。现在让我和你谈一谈怎样领人归主。基本上是有两方面的，第一是生活见证上领人归主，第二是口头见证领人归主。有很多的人，他们在生活上有规律、有道德，并且过宗教化的生活，包括经常的读经、祷告，然而却从来没有开口向人做见证，这也是违背了主的吩咐。因为主吩咐我们说，去把福音告诉他们。当然能够去做主所要我们做的，在基本上他必须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也接受圣灵的引导主宰，并且顺着圣灵而行，在圣灵中做见证。这些基本的要道在前几篇的信息当中都已经向大家传讲了。总之，领人归主应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在准备领人归主的时候，除非特殊的情况，最好是男戒与男戒谈道，女戒与女戒谈道，而且先在神面前有祷告的心。因为能够学习先在神面前谈到人，比先在人面前谈到神更加宝贵。同时由信心产生出来的爱心也是十分重要领人归主的条件。因为人人都有其先天趋向爱的本质，人人对爱都会有反应，我们应着信心向人表现神的爱，而并不是存着试验或者与人辩论道理的心，乃是神的爱引人归主。现在我们有这些条件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让我简单地介绍给您有关使用这个小册子四个属灵的定律、几个基本的原则。先说有几个优点，这个小册子可以让您很容易地与人开口谈到。因为一开始这个小册子是以正面的问题论到神爱你，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你能够想象有其他比这更适当的开始吗？这个小册子简单明了地介绍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一切使用这小册子的人有把握地将当介绍给人的道理介绍出来，而且所花费的时间却是很短，并且 当对方信主之后，还有一些帮助他长进的属灵原则也列在这个小册子的后半部。今天许多的信徒可以说在个人的侍奉上有很多有成就的，然而却无法将他们的成就教导或者分享于晚辈，而一代一代的继续传下去。其实保罗对这一方面有明确的指示，他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律是一本容易用来谈到的工具，叫一切信主的人立刻可以用它去引导他的朋友亲人也归向主。在我们一般与人谈到的情况当中，最难的莫过于是开始，但是这个小册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难题。当我们和人见面的时候，可以互相问候，立刻就可以用这小册子的封面问话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而引入谈到的内容。大概在50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将全部基本的道理介绍完毕。当然还有其他开始的话题可以使用，比方说你可以这样说，这个小册子曾经帮助过我，我也愿意念给您听。或者说这个小册子叫千万的人得着益处，我深信也能够对你有益处，请您念一念，并且将你个人的意见告诉我好不好。你也可以说，有一个朋友最近他给我这个小册子，真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现在愿意分享给你等等。如果在时间上许可，你也可以先与对方寒暄几句，关心对方，然后问他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很奇妙的，圣灵在千千万万的人心中准备好了心田，叫你所撒下去的福音种子有美好的收获。假若万一遇到对方是不是没有心与你谈到，你也不必勉强他，可以给他约翰福音的单行本，并且为他祷告，在可能的情形之下约他下一次再谈。总之，以自然的、友善的、热忱的态度和有把握的语句来与人谈到，而且照着这个小册子所列举的念下去，不需要加添自己所想出来的比喻或者形容词，最好是出声音念出来，并且指点所念之处，让对方跟着在心中也念。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在中途提出许多的问题，你可以说，让我们先念完这个小册子再回头讨论这些问题好不好。当然事后你要记住回答对方刚才所发的问题。一般的情形来说，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同意这个小册子中的前面三个定律，但是到了第四个定律，这是决志的关键，尤其在这个小册子第9页当中的问题，你一定要问他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的生命。照一般的情形，对方多半回答左边的一个，所以你接着要问他，你愿意哪一个圆圈代表你的生命。常常对方的回答是右边的一个，这就让你知道有机会引导他以祷告接受主，所以你继续的读下去，一直读到祷告文之后再问他，这个祷告是否合乎你的心愿。如果对方回答是，你就建议现在一同祷告来接待主。有的时候对方许久没有出声音祷告，你应当很敏感地体验，因为也许对方愿意默祷或者用自己心中所自发的一种祷告。不过您可以建议他在你祷告结尾的时候说一声阿门，这样那你可以知道如何进行下面的谈道。在约翰福音第6章44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我们不以辩论或手段来与人谈道，乃是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请记住，让圣灵接着你来完成工作，因为成功的见证是在圣灵中单单的传耶稣基督， 而将一切的果效交托于神。有的时候谈到的结果对方没有决志信主，你应该仍然保持正面的爱的一种态度。你也可以说，让我介绍给您，当一个人信主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这个时候你就将小册子得救之后的种种缺据念给他听。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很多的人在念完这些缺据之后，他愿意接受主，让对方知道你也是愿意随时帮助他。你也可以将自己得救的见证分享给他。另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使他明白是因信而得救。这个小册子中的祷告之后所列举出来的每一条，都要让对方明白，并且让对方回答基督现在是在何处。你会很奇怪地发现，也许有人回答说在天上或者在世界上，你务必使他清楚基督与他个人的关系，并且解释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神自己的应许要进入他的心中，并且说明他永不离开人，并且念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并且强调信心的重要。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同时你也要解释这个小册子中的火车图表，这个图表中的事实、信心和感觉互相的关系，说明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自己的应许上，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同时你也简单的介绍在小册子第十三页中所列出来的四件事情会发生在一个初信主的生命上，并且建议对方以简短感谢的祷告和你一同祷告，同时也留下对方的姓名地址。为了避免对方的误会，您可以将您自己的姓名地址先给他，然后向他要他的姓名和地址，并且安排下一次约谈的机会。第一次约谈以不超过48小时为最好，假如可能的话，将他的通信处寄给国际学员传道会的总部，因为我们有文字刊物可以继续的帮助初信者，使他们成长。我们这里有约谈的材料，包括圣经的课程、纪要的道理、训练的科目。我们以服务基督各肢体为原则，一切文字材料都以帮助信徒长进，并且帮助信徒如何有效地为主做见证。今天一般社会人士他们注重训练的科目，何况我们信徒岂不更应当学习研究如何为主做有效的见证呢？在国际学员传道会所举办的训练班当中，曾经有千千万万的信徒、学生、传道人已经受过训练，并且有效地工作。希望您也能有份于这一方面的训练，请您与我们联络。今天我愿意鼓励你以祷告的心每天向人谈道，过不多久之后，你会奇妙地发现一种难以形容的喜乐充满着你，你也成为一个带给这个世代喜乐的人。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